我们的时间，
在我们的时间里，
有我，有你，有上帝。愿我们的家庭，我们的生命，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。
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。
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，我是小青，邀请好朋友在这段属于我们的时间里，一起放松心情，数算爱与被爱的奇妙恩典。亲爱的朋友，不知道你心里有没有一直挂念着一段受伤冲突的关系，很想从中帮忙修复和好呢？小青常听到姐妹分享心里的忧虑，其中一个就是好想帮助家人受伤的关系和好。他们说，看见家人误会越积越深，心里就十分着急，很想说点什么，做点什么，却害怕被误会是偏袒另一方。但若是自己选择沉默，又忍不住自责，觉得自己是不是错过了可以帮助解开误会的机会呢？于是就在想介入与不介入，介入多少之间来回拉扯。修复关系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真正的困难往往不在于事情的本身，而在于人心里那些没被说出口的委屈、害怕与期待。若只是急着平息冲突，却没有听懂彼此的心，表面的和好很快又会裂开。今天的节目，小青想与好朋友聊聊一个左右为难的主题，夹在冲突中间的人。在妇女小组网站上，一位姐妹询问，她说，我父母的关系不好，经常吵架，他们还会向我诉说另一半的缺点，我夹在中间该怎么办呢？资深辅导回复，面对父母之间的冲突，成年子女可以先倾听，同理他们，表达你完全了解他们的感受，并且感谢父母在关系不好的情况下还能够有爱心的忍耐对方。其次，你可以赞美肯定他们对家庭的付出，尊荣父母，使他们的心得着安慰。这样做往往就能让抱怨的一方减缓当下的情绪。平心而论，父母的问题应该得由他们自己解决，做子女的应该避免将问题往自己身上揽，以至于两面不讨好，让自己有压力，甚至产生罪恶感。我们可以帮助父母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到对方的优点，例如会赚钱养家，会帮忙做家事，或是很注意健康，协助父母以感恩的心去看待另一半为家庭所做的一切。此外，子女要常常为父母有良好的关系祷告，相信做到如此，就已经是帮助父母关系最好的办法了。小青观察到，有些孩子可能从幼年时期就默默地被放在父母冲突的中间了。一位心理师朱义静他说，在建筑中三角形是最稳定的结构，而在家庭里，当夫妻关系张力太大时，也很容易拉出第三个角来稳定关系，只是这个被拉进来的第三人常常就是孩子。在家庭系统理论中，三角关系指的是当两个人的关系压力过高，为了降低焦虑，会自然的把第三个人拉进来。这样的行为本身不是错误，而是一种情绪调节。然而，我们真正要留意的是，当这样的模式反复出现，成为固定的模式时，孩子就可能被卡在不该属于他的位置。心理师整理了三种孩子最常卷入的三角关系形式。第一种是联盟，当父母感情不好时，可能会向孩子诉苦，拉孩子选边站。有时候孩子轮流帮爸爸帮妈妈，有时候兄弟姐妹各站一边。还有一种更隐藏的， 是夫妻彼此疏离，把所有情感重心放在孩子身上，孩子无形中成了维系婚姻的粘着剂。第二种是戴罪羔羊。戴罪羔羊指的是当父母长期失和，孩子开始出现疾病、情绪失控、叛逆、成绩退步等状况，这时候父母会因此停止争吵，联手处理孩子的问题。这样的孩子其实正在用自己的痛苦来换家庭短暂的和平。第三种是影响深远的亲职化。联盟与戴罪羔羊形式的父母都还算是有在父与母的角色上，亲职化的三角关系展现是父母已经吵到忘了自己的身份，这时候孩子会变得超龄早熟，不但会察言观色，还很体贴独立，甚至有责任感与罪恶感的认为自己需要为父母的和谐负责。亲职化的小孩常常在言谈和思考上都比父母顾虑的更多，跨越了位阶来到父母的位置，做着各种其实是父母才需要做的事。朱心理师特别说明，孩子最常卷入的三角关系形式，联盟、戴罪羔羊、亲职化，多半不是父母故意的。父母向孩子诉苦是因为太难过、太孤单，孩子介入是因为爱，也因为害怕失去这个家。但是正确的做法是，我们必须要有意识的让未成年的孩子退出三角关系，因为问题关键不在孩子，而在夫妻身上。夫妻需要正视婚姻中的问题，把该处理的事留在大人之间，同时也要用孩子听得懂的方式告诉他，爸爸妈妈正在处理大人的事情，你不用负责，也不用帮忙。不论发生什么事，爸爸妈妈都还是爱你的。是的，亲爱的朋友，孩子不该用承担来换取家庭的稳定。当夫妻积极面对问题，尽力做到和睦，孩子才能安心单纯的做一个孩子。接着，小青想与好朋友分享一篇来自蒲公英希望月刊爱莲姐妹的小故事，学习在冲突中看见和睦的珍贵。爱莲姐妹说，常有人分享刚开始学做菜的时候，和火候一样难以掌握的其实是盐巴的分量，放得太少菜色淡而无味，一不小心放多了又会咸得让人难以下咽。所以盐虽然微小，却能左右整道菜的滋味。这也很像人与人之间的相处，与人互动时若过于退让，心里容易觉得委屈，但是若太坚持自己的立场，又很容易引发冲突。若能常常保有一颗愿意调和的心，关系就能回到平衡，再次品尝到和睦的滋味。我的一位朋友，他在家庭聚会时与兄弟姐妹讨论如何照顾年迈的母亲，弟弟先开口，请个看护吧，这样大家都能轻松一点。没想到小妹立刻反对，怎么能都交给外人，我们轮流照顾才能安心啊。双方你一言我一语，声音越来越大，原本理性的沟通很快就变成针锋相对。就在气氛僵住的时候，一直安静的大姐缓缓开口，她说，弟弟是心疼大家太辛苦才会想到请看护，妹妹则是挂念妈妈，希望照顾得更周全。你们其实都是出于爱，但如果我们争执得那么凶，妈妈看在眼里反而会更担心。短短几句话让原本紧绷的气氛慢慢软化，原来这就是调和的力量，就是彼此不急着分对错，而是先听见彼此背后的心意，让那份好意被成全。朋友之间可能因为一句无心的话语而产生芥蒂，夫妻之间也常因为生活琐事陷入冷战， 时间一久，关系就像少了盐的料理，渐渐变得淡薄，甚至变质。但若是有人愿意先开口道歉，或是愿意替对方铺排一个台阶，之间的情谊往往就能被留住。调和最大的美意，就是把理解与善意融进关系里，隔阂就不会继续扩大，爱也能被好好保存。生命若能像盐一样，不需要成为主角，却能让整桌菜肴都有滋味，那便是最深的智慧了。亲爱的朋友，在人生的筵席上，我们是否也能成为那一撮小小的盐巴呢？你正在收听我们的时间，我是小青。今天的节目，小青希望与好朋友一起学习，当成年子女夹在父母冲突之间时，如何带着爱与理解调和父母关系而不受伤。另外也要提醒父母，不要在彼此有冲突时找未成年的孩子过度承担调和的工作。最后也透过爱莲姐妹的文章，学习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问题时，我们不会只是一个夹在冲突中间的人，而是能成为调和关系的盐。圣经哥罗西书4:6，使徒保罗说，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，好像用盐调和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。是的，真正的调和是愿意走进彼此的处境，先听懂人心，再说出温柔合宜的话。所以有时候保持沉默也需要一点不冲动的勇气，而每一次开口说话都很需要调和人心的智慧。因此小青要祝福正在冲突关系中左右为难的朋友，带着祷告的心，求神赐下勇气与智慧，让自己不偏袒，不讨好，不放大冲突，也不忽略真实的伤口，成为关系中关键的盐。今天谢谢你的收听，我是小青，我们的时间下次节目中再会。
让我们彼此相爱，虽然我们有着许多不同，在耶稣里，我们是一家人。